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科场惨案，顺治七年，即是公元1650年农历十二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塞外堕马，伤重逝世。14岁的顺治皇帝福临收回军政大权。多尔衮死了之后两个月，顺治帝开始清算多尔衮专权的罪状，不但幽禁多尔衮同母所生的兄长英亲王阿济格，仲下令废除已死的多尔衮一切尊号，而且掘开坟墓，将多尔衮的遗体烧成灰烬，又将多尔衮的家属贬为奴婢。原本隶属多尔衮的正白旗就收归皇帝统领，多尔衮的亲信大臣、将领陆续被贬斥放逐，受多尔衮排挤的皇宫大臣、将领，例如索尼、敖拜等人，就纷纷召回北京，委以重任。总之，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清除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势力，建立以顺治皇帝为核心的执政阶层。执政阶层里面的人包括皇室专长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的仔济度勒度、顺治帝的庶兄成泽亲王石塞、谦郡王雅克达、侍卫大臣敖拜、占代、巴图鲁占等等，都以议政王或者议政大臣的身份辅助顺治皇帝。顺治皇帝皇兄肃亲王豪格的仔富寿，当时只得八九岁，亦都得到议政王地位。由此可见，顺治帝亲政时期的执政阶层仍然以满洲皇族和将领为主。顺治帝亲政初期，满清入主中原已经差不多十年，但是清朝对汉人的控制和统治仍然未完全稳定。南明永历帝仍然号令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广东、江西等省的抗清势力。郑成功仍然以厦门为根据地干扰福建、浙江、广东沿岸。长江以南各省的民间抗清活动仍然未完全平息。中原长期战乱，农村残破，经济衰退。清朝由于长期用兵，军费耗大，每年的税收入不敷出，因此顺治帝亲政之后所面对的最重大问题，是要稳定清朝对中原汉人的统治，同埋解决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方面，顺治帝采用开源节流的方法。开源就是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增加盐税、关税。节流方面，主要就是裁减官吏和士兵，节省无谓的开支。到了顺治十一年，清朝国库首次出现盈余。当时有一些急功近利的大臣建议顺治帝以搜查明朝贵族藏匿的金银为名，派人去各省搜查。但是顺治帝鉴于明朝万历帝派遣抗监到各省搜刮金银，令到民怨沸腾，所以降旨斥责。顺治帝说，帝王生财之道在于节用爱民，掘地求金亘古未有，倘此以一行，恐生事扰民，心属未变。由此可见，顺治帝吸收明朝皇帝因敛财而大失民心的教训，在理财方面比较清醒和谨慎。在控制中原方面，顺治帝明白清朝要稳定对中原的统治，必须得到汉人士大夫和乡绅的合作。清朝入主中原最初几年， 由于清兵在进攻江南城镇的时候以强暴手法屠杀汉人，引致士大夫和乡绅激烈反抗。但是随着几个南明政权相继失败，清兵节节胜利，江南士绅的抗清活动逐渐消沉。一些士大夫和乡绅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前途，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亦即是开始和清朝合作。在顺治八年，连著名的伏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亦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至于宋远、施润章、宋徽如等等江南名士，亦都纷纷出仕新朝，更加不在话下。清朝执政者一方面需要借助这些汉人士大夫治理上亿人口的汉人百姓，另一方面需要臣服这些士大夫，令到他们又敬又畏。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出仕做官，成为社会精英，名成利就，光宗耀祖，因此对皇帝的恩典感恩大德。但是俗语都有话天高皇帝远，士绅阶层在民间的势力并非皇帝可以完全支配的，所以皇帝为了显示皇权至高无上，时不时借故打击士绅。顺治帝为了令汉人臣服，掀起几次科场案，令汉人士大夫震慑于君主的权威之下。顺治十四年的丁酉顺天乡试案是第一次科场案。丁酉顺天乡试案是因为科举考试的流弊而引发的。所谓乡试，即是各省的秀才集中在省城考试，三年一次，合格的称为举人，有资格上京参加会试和殿试。北京顺天府亦都有举行乡试，应考的秀才多数是京官子弟或者是国子监的监生。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背景，所以自从明朝以来，每次顺天乡试都有人向考官疏通关节。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有一个叫做李振业的官员被任命为考官。
老爷，你回来了。
是啊，这几日我的应酬特别多，哎呀，真的好累。
当然啦，朝廷任命老爷你做顺天乡试和考官，京城的官员凡是有指令要应考的，都要拜托你们这些考官老爷的啦。
那就是啦，我简直是分身不暇添。
等我同你揼下骨啊！
好，唉，真系舒服。啊，小红啊，你啊真系善解人意嘅。
老爷啊，你净系识得赞人哋，几时至俾名分我啫？
你想我立你为妾咩？啊？
点啫？
哎呀，夫人一定反对的。
哎呀，夫人在乡下嘛，她怎知道？
是啦，刚才夫人派人送信来，她说下个月初就来京城团聚。啊，
夫人下个月要来京城？
她的外家有权有势，如果被她知道我们的事啊，不得了的。
哎呀，真是没用的。那你打算怎样？
小红啊，不如这样啊，隔壁的张秀才就准备应考，他那边有间空屋，我去跟他商量一下，暂时借得地方安置你啊。
老爷啊， 你放心噶啦，
权宜之计啫嘛。嗱，你可以认张秀才做阿哥，我得闲嘅时候过去探张秀才，咁咪顺便同你。
嗯，讨厌。
李大人，失迎、失迎。
张兄，小妾阿红寄居在张兄府上，打搅晒喎。
乜说话？乜说话？
老爷啊，
嗯，
张秀才家徒四壁，你叫我点住落去啫？
哎呀，小红，我知道委屈咗你噶啦，不过冇办法啦。嗱，呢度100两银，你拎去用住先啊。啊，张兄 啊，
李大人，
在下有一件事想同张兄你商量下嘅、
哦，请指教，请指教。
啊，咁嘅，朝廷点派我担任金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你知噶啦，疏通关节，每人6000。
李大人嘅意思系，如果在下送6000两白银俾你，你就可以保证我高中啦，
唉，张兄，枉你读咗咁多年书，连科场嘅惯例都唔明白。乡试嘅同考官又岂止我李振业一个呢？10几个同考官，每人批阅120几份试卷，然后每人挑选20-30份呈上主考大人。排定录取的名次，所以如果有20-30个人托我关照一下，我都可以想办法的、
李大人的意思是想在下替你兜搭一下，如果有人愿意疏通呢，在下就替大人你通传呢。
没错没错，每人6000，你又可以加以收容 啊，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我立刻去办，立刻去办。12，一个就1200两，三个就即系3600两，唔使2日我就赚咗3600两。
哎呀，张公子，有咩事咁开心啊？
哎，小红姑娘，李大人大歉我赚咗3600两银啊，真系好。
3600两，
系啊，
你替佢兜揽咗3个人，佢净赚18000两，你啊只系得3000几两就心满意足，太冇出息啦。
你嘅意思系
至低限度同佢对半分账啦？
吓，对半分账？
张公子啊，如果你金科高中，手头上又有1200银，我哋。就可以相宿相妻
啊。哦，
哼，张翰，你竟然敢吞没我12000白银，你真系好胆啊！
李振业，你贪赃枉法，仲想怪我？
你乱讲！你快啲还翻啲白银俾我啊！
喂喂，你想点啊你？
你唔还我就打你，我打你、
打人！打人啊！ 由榜头睇到榜尾，都唔见我张翰个名。唉，真系
兄台，你垂头丧气落地咧。
唉，我榜上无名。唉，兄台，你呢？
唉，我蒋廷贤竟然榜上无名，冇道理，真系冇道理。
哦，蒋兄，睇嚟你今科志在必得咁噃。
唉，我花咗差不多12,000银，疏通同考官郭俊，竟然俾呢个骗徒出卖咗。哼！
哦，蒋兄，你俾同考官郭俊出卖？
系啊。
唉，其实我张翰同同考官李振业亦都有私人恩怨，俾佢公报私仇，所以我至名落孙山嘅啫。
唉，考官舞弊吟诗，埋没人才，我哋好应该联同其他落地嘅秀才一齐告状。
系，我哋仲要写晒考官嘅丑态出嚟，贴喺通渠大道公告天下。
好。
顺天乡试考官胆大妄为，竟然受贿徇私，将国家的名气论价沽售，真是岂有此理！
请陛下息怒，以微臣愚见，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些落地士子借故生事啫。就算有考官受贿徇私，亦只不过是个别人的所为。求陛下明察。
哼，王学士，
在
朝廷必须肃正纲纪，岂容官员贪赃受贿？开科取士目的是轮选真才，关系国家威信，岂容士子作弊败坏法纪？王学士，
在
你立刻联同吏部、刑部、督察院官员，对犯官李振业、张我扑、陆而吉、郭俊等人严加审问，务必查明事实。
微臣遵旨。
王大人，圣上吩咐我哋办理呢件科场案，实在十分为难啊！
系呢件案原本系一件不大不小嘅事，如果喺前朝揭发，总系不了了之。
嗯，
但系圣上立心肃正纲纪，想杀人立威，
系。圣上要借故穷追猛打，我哋唔可以随便纵容噶。
系，只不过咁就牵连太大啦。
唉，
thank you.
王学士
在。
顺天乡试考官受贿舞弊一案，依你所就，凡官李振业、张我扑、郭俊等人查明受贿属实，你认为应该如何判决呢？
启禀陛下，事关重大，微臣请旨定夺。
凡官李振业等人辜负国恩，必须处斩，以儆效尤。凡官家属流放辽东上阳堡，
微臣遵旨。
凡是曾经行贿的秀才，一律从严处分，不得宽纵。
微臣遵旨。
顺治十四年丁酉顺天乡试案揭发之后，顺治帝大发雷霆，下令大学士王永吉等等官员从严办理。结果同考官李振业、张我扑、陆仪吉、郭俊、蔡元熙、项少芳、田累、乌作林等人被处死，家属流放辽东。所谓同考官，根据清朝的科举制度，乡试和会试在正副主考官之下有同考官这种临时职位。顺治年间同考官的数目没定，康熙之后就定为18名。同考官主要是负责协助主考官阅卷的。丁酉顺天乡试案除了处死同考官之外，考生王树德、陆庆增等人亦都被判流放辽东。顺治帝又下令重考已经合格的举人，只有8个人被革去功名，由此证明顺治丁酉科顺天乡试的成绩并非完全受作弊者操纵，而顺治帝是借科场案杀人立威的，要震慑汉人官僚士大夫，所以将事件扩大。第二年年初，南京又揭发科场舞弊，称为江南乡试案。顺治帝下令所有已经录取的举人上京复试，其中一位考生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吴兆轩，在京王之中竟然交白卷。顺治帝十分震怒，考官方柔前开宗处斩，并且将吴兆轩和20位考生流放辽东宁古塔，其中包括著名的方张月、方拱乾等人。顺治年间接连发生科场案，顺治帝以严刑峻法惩罚官员和士大夫，令到希望出仕清朝的士大夫加倍小心翼翼。中华五千年之科场惨案是由张建浩、郑启明、林有荣、黄雅文、叶世雄、温泉、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